七节第八节，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今天题目是在讲赦罪有福，我们先想想看什么是有福啊，什么是有福气啊。我们通常讲有福气啊，你儿女很孝顺，这有福气啊，你先生对你很好，这有福气，长命富贵，这是有福气，你的成绩很好，长得很漂亮，这是有福气。我们基督徒不会说这些不是福气，这的确是福气。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罪得赦免了是有福气。各位，我们在熟悉圣经的话，在我们听到圣经的话的时候，常常我们熟悉，但是我们不太会应用在我们生活中。我们就想想看，生活里面你被赦免了，你会觉得很有福气吗？有一次一个丈夫上了教会的那个婚姻的课程，说要饶恕，要原谅，于是他很感动，他就回去对他的妻子说，今天神感动我，我决心我原谅你过去一切对我不好的地方。那么他的太太一听，会非常觉得有福气吗？会非常感谢吗？会觉得哎呀我真好幸福吗？没有，他太太勃然大怒，我有什么地方要你原谅，要你饶恕？就你在想，在街上你对任何一个人跟他讲，耶稣爱你啊，这个可以讲，耶稣祝福你，耶稣要更大祝福你，这样可以讲，他也会听，耶稣爱你，因为你所有的过犯他都赦免了。我想他也会跟那个妻子一样有很大的火气。如果你要知道被赦免或者被原谅或者被饶恕或者被宽恕，或者这一类的字眼呢 ，forgive, pardon 等等这些字眼，原谅、饶恕、宽恕、赦免等等，你要知道你被赦免了、被饶恕了、被原谅了、被宽恕了，是福气的话，你得先知道自己很有罪恶。现在人不觉得自己有罪恶，所以他也不觉得自己的罪恶有什么了不起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罪恶，事实上我们真的要说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罪恶，但他会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，别人有更大的罪恶，所以他也不觉得被赦免有什么了不起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哈，被赦免，当大卫讲到说这个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，这个人是有福的我们希望我们能了解这真是有福的，好像我们能够更加的感恩，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老公或者老婆是如此的合圣经啊，我们不一定有这个福气，就我们老公不一定很好，我们老婆也不一定很好，我们也不一定那么富贵，我们也不一定那么长命，我们也不一定那么健康，我们儿女也不一定那么听话，我们的父母也不一定那么对我们照顾得很好。各位，我们很实际的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家庭、身体、工作、职业，甚至教会生活都不一定很称心如意。所以如果要从这些事来说我们很有福的话，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没有福气，我没有长得比别人漂亮，我小孩成绩也没有更好，我的婚姻也没有更幸福，没有什么福气。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事实上对每个世人所传的福音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福气，是我们罪被上帝赦免了。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，如果这个福气是这么大，让我们很喜乐，甚至当我们没有好的婚姻，还没有好的家庭，没有健康的身体，没有财富，没有这些时候，我们还觉得哎，我真的很幸福，我很快乐，我很满足，我很高兴的话，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福气，我们都应该珍惜这样福气，因为这这么好。我说的话，我再一次说，绝对不是说幸福的家庭等等不好啊，那很好，我们也求神给我们。但是这个最基本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强烈的幸福感，强烈的觉得我这一生真是非常有福气，永远有福气。那我们来了解一下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有什么福？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个。赦免这个字哈，或者原谅、宽恕这个字，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字来表达，那也有不同的字来传递类似的意思，好像遮盖就是一个。各位，我们通常不会把遮盖当一个好字， 遮盖通常是掩盖的意思，这个人的罪，我譬如说我的罪，譬如说我今天贪污了，我今天偷了东偷了钱了，偷了信用堂的钱了，但是我把那个罪遮盖起来，就是我做了假账，人家查不出来，这是遮盖。那么世人有的时候也会说遮盖那个罪很有福气，就是抓不到他的，抓不到他的那个错误嘛，因为账上面很好像他没有错，被遮盖了。我做了一件错事，但是被遮盖了，我把那个摄影机盖起来了，我正去抢钱的时候，我进去的时候，我脸是盖起来，他没有照到，以至于警察或别人不能指控我，这遮盖，我的罪行被盖住了，没有看到，这我们一般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好事。但是大卫这样讲，保罗这样讲，有他正确的意思，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哈。有的时候圣经讲遮盖，有的时候我们比较熟悉讲洗净，讲洁净，你的罪恶被洗净被洁净，但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，我们不太懂。你今天杀了人了，这个罪怎么被洗掉呢？这不能被洗掉的嘛。那个他讲遮盖洗净这些意思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意思，我们等一下再讲另外一个字。圣经有的时候讲那个罪被赦免，有的时候是用背负，被背负或者被带走，被挪走了。耶和华那个让神的羔羊背负我们的罪过，或者除去我们的罪过，或者带走我们的罪过，当然这都是形容。事实上我今天杀了人，那个罪不能被带走，也不能被洗干净，也不应该被遮盖，就是这是一个事实。事实上起码在上帝，在我们人的良心里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不可能被挪走的。还有一个用法是我们今天要更多讲一下的哈，我等一下都会把这些意思讲出来，就是主不算为有罪的那个算，赦免饶恕有一个含义，就是不算。不算呢，我看一下解经书说，这原来是一个簿记学，就是做账的人的一个名，一个词，把这笔钱放在什么地方叫做算，放在支开支还是进开，放在谁的身上，这是一个算。不算洗净、挪走、遮盖，很复杂，我们不去讲那么复杂了，我们简单讲，这所有的字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你欠了1000万，把那个欠的钱不算在你的名下，就是好像你没有欠1000万一样。你杀了人，你这个罪被涂抹了，就是好像你没有杀人一样。你犯了淫乱，各位对不起，我们一讲这个事大家都比较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罪实在太普遍了，最起码在我们脑海里这个罪常常发生。你犯了淫乱的罪，各位，我们家庭现在的家庭里面，包括我们基督徒，包括我们传道人，很多时候的问题常常就是在这件事上有犯罪，我们坦诚的说有。那这件事犯罪让我们很难过，夫妻之间很不愉快，根本很多时候根本不能够和好了，就离婚了。那就算是不离婚，也会长期有一种阴影，不管在犯的人或被冒犯的人身上都有个阴影。各位，这种事我们当中，如果弟兄姐妹你犯过这个罪，或者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的配偶犯过这个罪，各位，那是除不掉的，那没有办法被涂抹，那没有办法被挪走，那没有办法被忘记，那没有办法被赦免，那没有办法被原谅，那没有办法使它好像没有发生过。你现在知道原谅、赦免、饶恕那个困难吗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，凡夫俗子 不管是犯罪的或者被冒犯那一方，我们没有办法让那个罪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这只有上帝办得到，这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救恩办得到。当然我们被赦免被拯救了，这赦免拯救的奇妙的恩典不只是好像没有发生一样，那个还加上我们跟上帝的和好友善。不是只有那个罪恶没有发生，好像没有发生，那已经够了不起了。我们人间已经梦寐以求而求不到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不只是淫乱的罪，还有很多罪，我们都希望，尤其你被逮到了，很羞辱，很痛苦，然后你真希望时间能够倒回去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，但我们办不到，人间没有，而上帝的奇妙就办到了。上帝使无变有，他创造；上帝也使有变无，他涂抹、赦免、遮盖、饶恕我们的罪，有这个层次。那如果你现在想到你有什么罪，你希望那已经发生了，你希望它好像没有发生一样，那根本不可能。在你的心里，在你所冒犯或冒犯人、冒犯你的人身上都没有办法，都很难很难。我们这样说吧，各位，我们讲个人之间是这样，国家民族也是这样，教会和教会之间，家庭和家庭之间，家族和家族之间，团体和团体之间，个人和团体之间都会。好，我们老总统啊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我们一般看到是宽大为怀，基督精神，饶恕了日本人，原谅了。可是我们今天动不动就想起来日本人怎么坏了，这有点像我们夫妻彼此之间也是一样，我们彼此伤害过，不一定是淫乱的罪，或者是他投资失败啊，或者他钱借给谁啊，或者怎么样怎么样，或者他说错话了，或者是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太太说错话或先生说错话，以至于他的太太或先生有很多的损失，在别人面前都拿不到一个 contract 或什么，不管是什么，好，我们最后原谅了，不计算了。然后我们也常常说忘记，谈何容易啊！总会有新的冲突，冲突一起来，我们就说你忘记了哈，他忘记了，你忘不了，想了就气。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忘记，但是忘不掉了。各位，这是人，很奇怪，我们很痛苦啊。所以大卫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主不算为有罪，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，那太有福气了。任何一个人你犯过罪，你都知道，不管你是怎样无耻的江洋大盗，你都知道，因为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神律法的功用是写在人心里的，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，这是可以被扭曲，可以被遮盖，可以被否认，但是绝不能够全部抹杀掉的。任何人抹杀不掉这个东西，不管你是佛教徒是无神论，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神写在人心上的道德的法则，他的律法的功用，保罗说写在人心上，那去不掉的。所以人犯罪，不管现在的人怎么说，不管任何一个时代人怎么说，同性恋不是罪，你可以立法，像欧洲美国很多地方也这样，通奸不是罪，你法律可以不处罚。那么也有人说毁谤应该不是罪，欺诈不是罪，都有人提这些东西，这些都有他的理由了。譬如说西方也是吸毒不是罪，甚至在荷兰这些地方可以政府还提供你毒品，他们都有他的理由，不一定全然都不对，但是你可以在法律上不是罪，你心里绝不能完全磨灭掉你做错的控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人没有得到那个 洁净、挪走、赦免、不算那个罪的恩典的话，他不会平安的。在圣经里第一个比较有名的赦罪的事情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约瑟赦免他的兄弟，原谅他的兄弟。这个事情在他的兄弟，我们要先说是不好的。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除了约瑟以外没一个好东西。老大流便是淫乱到上父亲的床，所以他长子的名分被雅各剥夺了，这够坏了吧。各位，圣经实在是一个，实在是上帝默示的书，实在是真理，他不会遮盖我们这些列祖的罪恶。不像我们写哇，祖宗的哇都是好的不得了，每个人都好的不得了。我们同学在一起谈话，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一谈起我爸妈，都说他们都是第一名，哎，怎么都没有人念过第二名啊？所以我爸妈都啊，我以前都第一名的，都很棒的。怎么每个人都是第一名？他们都很棒的。我也没有拿过第二名，因为第三名都没拿过。圣经把这些都写出来了。雅各的大儿子犯淫乱，他的老二利未，老三西面，可能照圣经上的和合本的还有希伯来文的那个算法，他们大概十几岁，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杀了世间全城的人。他们欺骗了那个城的人，他们在杀了那个城的人，很残忍。其他的兄弟也都不好，你看不好到你兄弟戏强，这是常有的事。但各位，我们当中你没有人会想恨你的兄弟恨到一个地步要把他杀掉吧，而且亲手杀掉。他们是这样做的，他们要杀掉他们的弟弟约瑟。后来是刚好也是上帝让一对人肉贩子、贩奴的人，各位，人口的贩卖从古到今都有，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，这是最赚钱的，所以一直没有停过。而刚好有一对人卖贩卖人口的经过，犹大就说杀了他干嘛，把他卖掉还有钱。这是一件罪恶，这件罪恶把弟兄卖了，恨了，而且本来要杀掉他。这个罪恶之后他们继续一个罪恶，就是他们骗他们的父亲说你的儿子死掉了，这是他的血衣，你认一认，然后就没事了。他们没有什么报应，没有什么遗憾，没有什么难过。各位，不会没有事的。在约瑟是十七岁的时候被卖，三岁的时候出来做宰相，就过了十三年。十三年以后再过了七个丰年，也就是二十年，再过了两年以后就是二十二年。当饥荒过了第二年的时候，那个饥荒那么大，以至于雅各家也没有东西吃了。雅各就派他的儿子去埃及买粮食，去埃及买粮食，他们没有认出那个宰相就是他们的弟弟约瑟，他们没有认出那个宰相就是二十二年前他们卖掉的弟弟，他们没有认出来，但约瑟认出来了。那约瑟的心恐怕也有很多的愤愤不平，这个我们先不去说。他非常的愤怒，那么后他就把他的哥哥用他们是间谍罪把他们关起来。各位，你今天我们当中很多人大家都出国过吧，出国尤其去美国，尤其去洛杉矶的海关实在很不舒服，不仅排队要排很久，然后排那移民局的人都把你当贼一样问来问去，什么一大堆那个广告上笑脸都没有，然后要收要这样那样啊。我是特别多，因为这个相貌不好，所以常常就跟你很不舒服的。约瑟的这十个哥哥在宰相面前就跟我们过海关，然后人家问东问西把我们当贼一样。 我还看过有人办签证，在美国在台协会，我看过我前面两个小姐年轻漂亮被拒签，后来听说也有理由，他们很可能是不是真的去观光，是去卖仓的或者做什么，听说到日本很多这种情形，你年轻漂亮单身女孩子会这样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良家妇女，你去人家这样怀疑你，不管他有多少理由，你是被侮辱了，你很生气，我再不来你们这个国家了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火大，但有的时候哎呀没办法，就是受气。约瑟的十个哥哥他们不是间谍，他们是诚实人，起码这次来是诚实，他们是去买粮食的，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他们有被处死的危险，因为间谍，他们有被长期关的危险，他们的财产有被充公的危险。你今天去美国去日本观光，然后移民局把你关起来说你是间谍，台湾来的间谍，各位，那个时候间谍比现在可是严重多了，是可能处死。你的反应第一个应该害怕，因为我被处死，第二个你应该很生气，很冤枉啊。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？他们被关在监狱，他们不是说我们怎么这么倒霉，我们怎么这么委屈，他们互相说的第一句话，各位，他们就提到22年前那件事，我们有罪。可见的这22年他们没有平安过，他们被冤枉的错误的关起来，给了他们一个错误的罪名，可能是死罪，他们说我们错了。当然不是这次来错了，他们记得22年前的事。各位，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我，不管我们多么强悍，不管我们多么会说谎，不管我们多么老奸巨猾，不管我们多么寡廉鲜耻，不管我们多么下流，不管我们在学校里面霸凌别人多么的脸不红气不喘，不管我们打老婆打得多凶还否认，不管我们贪污说谎多么面不改色，你在社会上你常常看到这些东西啊。你看到那些同性恋游行的时候，性权就是人权，没有廉耻，他不会不知道那是罪恶，因为上帝的律法是写在他身上的。我们不是要责备同性恋的，好像他们特别有罪，他们跟我们一样有罪，我只是说你犯罪了，你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你看到很多人他犯了，他不但不承认，他还脸不红气不喘，他还觉得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各位，不可能的。有的时候你声音越大越神气，你被揭发了，你被揭露了，你还说捏造一些理由，你说这是对不起政治迫害或者什么，你心里不会不知道你有错，你我都是一样。约瑟的哥哥们那么坏，他们被委屈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倒霉，不是害怕，是我们有罪。他们记得清清楚楚22年前他们的弟弟在他们要杀他的时候那个可怜的哀哭，他们都记得。我想这22年他们很少忘记过。他们说今天这件事是那个罪向我们追讨，那个事我们掩盖住，那个事爸爸不知道，那个事22年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报应，今天追到我们身上。好，下面我们不去多讲了。后来他们约瑟跟他们相认，约瑟跟他们相认，约瑟说我是约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圣经上说他的弟兄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吓死了。约瑟当然马上就安慰他们，约瑟饶恕他们，赦免他们。各位，你怎么饶恕，你怎么赦免？其实说起来很简单，我们都知道，只是标准答案我们不太会用，或者用的时候常常跟现实没有连在一起。就有信心嘛，你要相信神在引导。很多人说啊，你要想他也有些优点，各位万一他没有优点呢？ 很多人没有什么优点呢、啊。今天有人，我们班上同学有人霸凌我，他没有优点呢、啊，除了他拳头很大，但是优点就打我啊，那什么优点？啊，你要多怎么样怎么样？我听到很多啊，就是讲到我们人生在生活中碰到这些逆境，怎么过去啊？譬如说我们会嫉妒。而怎么样不嫉妒呢？就不要跟人家比较。你怎么能跟人家不比较嘛？各位姐妹，你跟两个，你跟另外一个女人站在一起，在捷运上，她比你漂亮那么多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嘛？好像没看到她一样，哪里可能嘛？我们人，你开一部车出去，别人开一部车，你就会看你的车好一点，他的车好一点，我们会比较的，没有办法的。各位，任何事的答案都在仰望上帝。你要相信上帝的恩典。约瑟，我不知道他这段时间怎么过的，这些时间都很多艰难，我们看了很多，但是约瑟始终知道一件事，他马上能跟他兄弟讲，是上帝把我带来的，是你们卖我没有错，但是上帝把我带来的。所以我们肉体最软弱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上帝，我们自动的不会去想上帝，我们自动会想我的优点，我的缺点，别人的优点，别人的缺点，以至于我骄傲，以至于我自大，以至于我嫉妒，以至于我自卑等等。我们只有求神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圣灵，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常常的思想我们的上帝。约瑟安慰他们，赦免他们，不要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来的啦。啊，但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看到每件事有神，看到每件事有神，并不是我们就和稀泥，也不是说不分是非对错等等，甚至不是说不处罚，而是说我们有一颗神的心，我们蒙了爱，蒙了上帝的爱。但是这是在创世纪45章，他们这一次的赦免、原谅、团聚并不理想，因为约瑟没有正式的赦免他们。约瑟没有正式赦免他们，因为他的兄弟没有向他认错。各位，兄弟不认错，约瑟当然不能说我饶了你，他很厚道的不提这件事。但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，我们很强调一件事，我们很强调认罪，我们强调上帝的恩典，那是胜过一切，但是我们也很强调认罪，因为没有认罪，我们自己不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我的骨头因哀哼而枯干。约瑟兄弟不敢提这件事情，他们不知道他弟弟会赦免他，我们常常也不敢提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一次赦免再过了17年，雅各死了，他们父亲死了。原来这17年，再加上前面22年，他兄弟都没有平安，赦免了，团聚了，约瑟对他们很好了，还是没有平安。雅各死了，他们第一件事又是，不是会争遗产，不是别的事。当雅各死了以后，他们第一个反应就说，约瑟或者还在怀恨我们。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你看这17年，他们并没有平安。哎，各位，我们夫妻之间常常也是这样。好了，你现在原谅我，你现在不记这件事，谁知道明天后天哪一天吵架你又翻起来了，那又不舒服啊。各位，翻的人不舒服，犯罪的人也不舒服。好，我以后永远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，我不能够，我们两个中间就有那个嫌隙了。他们总在想一件事情，约瑟不杀我们，约瑟不报复我们，因为爸爸在，现在爸爸死了，他一定会报复。于是他们又说谎，大概是说谎了，他们就去跟约瑟讲，爸爸死前有个遗嘱。因为圣经没有讲这件事，事实上约瑟跟他爸爸大概都没有提这件事。可是约瑟很厚道，约瑟不会跟他爸爸讲，哥哥卖我当年是这样。但是我想他们也应该会提这件事吧，雅各会问你当年到底是出了什么事。约瑟可能跟他们讲，我被一群奴隶贩子绑架了， 我猜他没有讲哥哥卖我，但是可能雅各猜得到，这我们不去揣测了。他们说，爸爸说请你原谅我们，抬出爸爸来。约瑟听了就哭了。各位，当他们说爸爸请你原谅我们的时候，他们说的这一句话是22年加17年之前他们没有说过的，如今求你饶恕你仆人的过犯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认罪。感谢主，约瑟当然也赦免了。另外一件我们不太熟悉的饶恕，但是灾祸真是好大，就是大卫对他儿子亚沙龙的事。亚沙龙杀了他的哥哥，亚沙龙杀哥哥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哥哥暗嫩强奸了妹妹，亚沙龙报仇。这事情很复杂，我们不去多讲吧。但是亚沙龙杀了哥哥，不管怎么样他是错的，他不应该杀哥哥，他知道他错了，所以他杀了哥哥以后他就逃到外公那里去了。那么圣经上讲大卫非常想念亚沙龙，因为亚沙龙是个负面人物，我们通常没有想到他是多么的正面。圣经上讲亚沙龙的长相，亚沙龙的相貌和身高在全以色列找不到第二个，他比每一个人都高一个头，他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丝的瑕疵，这是他外貌。他也有道德，他也有智慧，事实上他是杀哥哥就出于正义感。但是各位啊，任何事你没有上帝都会出错的，正义感也是一样。亚沙龙没有上帝，他始终没有上帝，他很有耐心，他想办法最后报仇杀了他哥哥，然后逃到他外公那里逃了3年。他很想他父亲，或者说他想回家。大卫也很想这儿子，但大卫恨死他这儿子又爱死他这儿子。恨死他儿子，你把我的老大杀掉了，虽然你也是我的儿子，但你把哥哥杀掉，我真的很气，但我又很想念他，想念你，怎么办？我们感谢主，约押是亚沙龙的好朋友。所以我跟你讲一下好了，约押是亚沙龙的表哥，也是好朋友。约押就想办法让亚沙龙能够回来，他借着一个贤德的妇人讲了一个故事，让大卫被提醒，如同拿单讲了一个故事让大卫认罪一样。大卫就跟约押讲，听了以后想，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你可以把亚沙龙带回来。亚沙龙回来了，大卫很想这个儿子，很爱这个儿子，又很气这个儿子。大卫就做了一个不完全的事，大卫说一句话，叫他回家，不要见我的面。各位，我们夫妻吵架不是和好常常就是这样，和好了你可以回来了，我们分房，不要见我的面。各位，我不是怪任何人，我不是怪任何人，我们有气嘛。就算你原谅，你越原谅别人，他如果没有认罪，他如果不认识上帝，他也会觉得你是在，就跟约瑟哥哥一样，你是先把那个资本放在那里，到时候算账有更多的账好算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真的原谅我。大卫说叫他回家，我不要见到他。这样有2年，亚沙龙逃到他外公那里3年，回家2年见不到父亲。各位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赦免。亚沙龙没有认罪，大卫也没有赦免。后来约押又想办法了，他们父子见面了，甚至亲嘴了，但是还是缺少一个东西，亚沙龙没有认罪，大卫没有说儿，我饶恕你，没有。各位，一个不完全的这种罪恶留在那边，一个不完全的赦免和和好留在那边， 常常很痛苦，我们中间也常常是这样子。那个痛苦后来就是亚沙龙要杀他爸爸，他造反了啊，这些事情我都不太能说谁对谁错，都有对错。我顺便说一句话好了，约押是亚沙龙最好的朋友，是他表哥，是带他回来跟父亲和好的。约押最后是杀掉亚沙龙的人。我想到这些事啊，这些当然都跟大卫原来犯罪有关系。这个世界罪恶一个扣一个，好痛苦。各位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信耶稣，因为在罪恶里的人没有平安。那不是能够人间用什么办法，不管是国与国、民与民、人与人、个人跟团体、团体跟个人，不管是霸凌或者是什么大事小事，人如果没有耶稣的救恩，不能够平安。上帝对大卫就不是这样，大卫是犯了好大的罪，又淫乱，又谋杀，又说谎，又欺骗。可是当大卫被上帝赦免了以后，上帝从来不再提这件事，不算为有罪，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哦，大卫写的诗篇51篇，大卫我们刚刚读的诗篇32篇，求你洁净我，在诗篇51篇里面我们比较更熟悉诗篇32篇，因为我今天要讲不算我有罪，就是好像没有发生，那个账在你的账目上可以看得到的都完全没有，不算。包括后来大卫又犯罪了，各位，我们人都是这样，我们人不会停止犯罪，这真是求主赦免。我们也真是只有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圣洁。在世上我们就会犯罪，但我们感谢主，因信称义，主总是赦免我们。而且主在赦免我们的时候，主不会提他已经赦免的事了。所以大卫后来又犯罪了，后来他数点民数，那也受到处罚，但他认罪悔改以后，那件事又变成非常美的结局。他献上祭人的地方后来就变成圣殿所在的地方。大卫没有说上帝没有说哦好，你我饶了你，不过你记不记得这是第二次了，上一次是那件事你记不记得，上帝没有提。圣经旧约里面包括在弥迦书里讲，神把我们的罪恶丢在大海里，他不再提那件事。神是爱，爱不计算人的过，他不再去想这件事。可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不会想，不管是犯错的人或被冒犯的人，我们不会想，我们人是这样，这是律法的功用，没有办法，这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、涂抹、赦免、洁净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不算在大卫身上，不算在你我身上，不算在任何人身上，算在谁身上？以赛亚书53章第6节，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。各位，当我们讲这个救恩的时候，当我们讲上帝这奇妙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我们没有想清楚的事情。各位，上帝不能改账来，上帝不能做假账来。我们犯罪了，不算在我们身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我们犯罪了，那个账不算在我们身上，算在耶稣的身上。哦，伟大是伟大，可这很不公平哎，这叫改账哎。在出埃及记34章第7节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两句话是冲突的。耶和华赦免罪恶过犯，这是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。耶和华赦免罪恶过犯，下面一节，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他把两节放在一起，这是冲突的。赦免就是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下面一句说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，祸哉那些称恶为善、称善为恶的人，那是有祸了，那是颠倒是非，那颠倒黑白，好的你说成坏的，坏的说成好的，这怎么可以？耶和华禁止人这样做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做？固然很伟大，固然很了不起，但是他不义了。他称恶为善，就是我们这些罪人，他称我们为义；他称善为恶，他把我们的罪归在耶稣的身上啊！伟大，我们感谢，但这不公平，这违反耶和华的诫命律法。耶和华断不能违反自己所说的话，他断不能背乎他自己。让我们怎么了解这个事情？对，这就是耶稣代赎的那个重要的地方，也是我们通常不去多想的地方。耶稣代替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好，代替背负，好，背负，但是代替是不公平的。今天我杀了人，我妈妈跟政府讲，跟法官讲，我代而死，各位，法律不允许这个事。今天有些罪比较轻的罪可以易罚金，但重的不行，重的一定要当事人来承担，包括要坐多少年的牢，不可以有人代替坐，不可以捐多少钱，因为我们不愿意罪恶被钱改换了，我们不愿意。你不可以买一个人来代替你死，你不可以有一个爱你的人来代替死，国家的法律、上帝的法律都不允许。那么耶稣代替我们怎么可以呢？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各位要记得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不仅圣洁没有瑕疵，他是全能的，这我们要记得，我相信你都记得。但是这位全能的神，全然良善神，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上帝的道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上帝所爱的，为了爱我们成为人啊，这我们也都知道，他是一个完全的神，又是一个完全的人。他完全的神，不要说他无罪了，他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但他是完全的人，他就是跟我们一样，他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，希伯来书应该第五章的话，他跟我们一模一样，每件事都跟我们一样，除了一件事，只是他没有罪。也就是说他的人性跟你我一样，除了没有罪以外，这个跟我们不一样，但除了没有罪以外，他跟你我一样，他有所不知，他会饿，他会渴，他会累。事实上我们直接讲，他有七情六欲，只是没有罪，甚至他会软弱，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会生病，他会死，他也真的死了，但他没有罪。好，这已经让很多的人不能了解了，所以从大概第二世纪开始就有很多异端，有人不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，有人不相信耶稣是完全的人，有人相信他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，但不知道怎么把它结合起来。好，我们不去谈这些，那还有更难了解的，完全的神有一个完全的人性，没有罪，但是上帝的公平、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拯救要叫他来代替我们，他就必须有罪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讲异端，我只是讲你们不敢想的，我也不敢想，因为上帝不可以处罚没有罪的人，上帝处罚没有罪的人，上帝就不公平。所以就一个我们不太能了解，圣经也讲的不太多，但是圣经有讲 讲一个地方就够了，何况有三个地方。一个地方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另外两处，一处在加拉太书，神使他为我们成为咒诅；还有一处应该在哥林多后书，神使他本来富足，因我们成了贫穷。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因着我们，我们知道是为什么，因着上帝的爱，但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他为我们成为贫穷，他为我们成为咒诅，他为我们成为罪。如果你认识这一点的话，也就是说耶稣完全没有罪，但是在他道成肉身的某一个时候开始，这圣经学者或者教会的传统只能猜了，那个叫做耶稣的受难。实际上耶稣的受难 The Passion of Christ， 耶稣的受难应该从他道成肉身就开始，因为他是上帝，就开始受到这么多羞辱，要这么多限制，成为人就是一个很大的羞辱。他那么伟大，被贬成这么低，但是还没有罪，他都一直都没有罪。但是我们想，恐怕他这一生都多多少少开始承担了我们罪恶的这些刑罚，受罪恶的刑罚就是有罪，不是他本身的，是因为上帝的爱让他成为罪。不过一般来讲，耶稣受难是通常是从科西马尼园开始，就是那个时候上帝沉重的手在他身上公平的击打他，他必须是罪人。但是很可能他有一个时候，我们大概可以清楚的说他成为罪了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某一个时候，他在十字架上，各位请记得这一点，我要回到他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永远包括所谓他死的时候，他真的死了，但是神不会死的，他是神，他怎么死？我们就只能说这位神而人的死了，他真的死了，你不要以为他昏过去了或者没有死或假死，没有，他真的死了。圣经在讲太多了，我们使徒信经也讲死了，埋葬了，降在阴间，告诉你他真的死了，可神不会死啊！我们只能说这是奥秘，他死了。他不但死了，他的死没有罪不会死的，他因罪而死。我们比较能够猜想到的一个，在马可福音有讲，他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进到科西马尼园，他是难过、惊恐、忧伤、害怕。你很难想为什么上帝的儿子会这样。很多很多人，很多的革命志士、义士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，视死如归啊，没有什么害怕。马可福音特别讲，他进去到科西马尼，他惊恐起来，他害怕。他不是怕那个痛，那个痛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也不是怕那个羞辱，那羞辱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有人比他受过更大的痛，有比十字架更痛的刑罚，有比十字架更大的羞辱。他在十字架上倒数第二句，马可福音讲，他喊了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只能这样猜，不一定对，但你们看我讲的对不对。我认为耶稣问这个问题是真的问，不是假的问，也就是他真的不知道神离开他。这当然是根据他人性了。我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从科西马尼园开始，他从道成肉身，从永恒就开始知道，就是他神性而言，他都知道人性，我想也多少知道，他要承受一个人不可能想象的可怕的痛苦。那么在科西马尼园，他承受了，开始承受了，他的汗像雪点一样滴下，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事，耶和华是在击打他了，或者天父在击打他了。那么但是在科西马尼园还有天使来加给他力量，我想他也知道他要背负所有人的罪恶， 我猜耶稣觉得当他在承受上帝最大震怒公平的震怒，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讲神使他成为罪，神好公平击打他的时候，我猜耶稣想那个最大的痛苦，你要想到耶稣在十字架那个时候是不只是上帝的儿子，也是杀人犯、强奸犯、流氓、欺诈犯，所有的罪恶都在他身上了。我想在那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想上帝会帮助我度过这痛苦，而上帝给他的是离弃他。那个离弃，那个时候非离弃不可，因为神不能跟罪恶在一起，神不但不能跟罪恶在一起，神要尽他一切的愤怒击打罪恶。对，这叫十字架。我们感谢主，即使在这个时候他还是神，而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上帝的儿子，以至于这句话的下一句，当上帝离弃他的时候，他不离弃上帝，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好，因为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为我们成为罪，承受了一切他不该承受的。刚才是讲哥林多前书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在前两节五章十九节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各位，你的和好，你跟上帝的和好，以及你会跟任何人的和好，包括在教会里的和好，都建在这个身上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这叫做有福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主不算为有罪，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这叫福气。你只有常常被罪恶控告，魔鬼借着这些事控告你，律法控告你，你昼夜难安，你有的时候安，你知道那不过是把它压在重重的事情之下，但是那个东西还在那里。你太太、你先生还记着那件事，你也记着那件事。你唯有在基督里面被赦免、被涂抹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有福的人，这叫有福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都如羊偏行己路，耶和华将我们的罪孽归在耶稣的身上，好像我们没有犯过那个罪一样。求主让我们保得救恩之乐，求主让我们保得赦罪的恩典，求主让我们因此更加感恩，更加谦卑，更加柔和，更加勇敢，更加活出一个圣洁良善的生活而不自大，更加柔和谦卑勇敢地对付罪恶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，我们在这个教会里，我们在你的教会里，我们跟你和好，我们彼此和好，我们成为一体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